水土，水土。
有人叫我，循声望去，在村边一个只遮挡到胸部的厕所里，站着一位说不清是老年还是中年的妇女。那妇女双手正在下面忙碌着，我不好意思近前，就在远处候着。妇女从无门的厕所里出来，她的脸色与厕所的墙壁一样，穿戴也是呈着永远不变的黄土色调。妇女笑出丰富的皱褶，向我发出邀请。
到俺家串串吧。
她指了指身后的院落，院落其实只有一北上房，院墙是用庄稼秸秆围成的。我心里纳闷着，这是谁？可不，20多年没回老家了，我怎么能认识所有的家乡人呢？出于礼貌，我随他进了北上房。一堆孩子正在抢着什么东西，他驱赶苍蝇似的把孩子们轰了出去，然后转而对我说
你真的不认识我啦？
：“你是小青。”一经肯定了他是小青，我便顺理成章的想到了老安，想到了那台拖拉机。其实那台拖拉机只是后来才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角色的，在它出现之前，一切都是平静自然的，并按着内在的逻辑发展着。我俩是同年生，他早我5个月。我生下来时正遭灾年，母亲奶水不足，小青的娘就抱着小青过来，一条胳膊搂着我，一条胳膊搂着小青。我俩一人一只奶头，吃得酣畅淋漓。大了些，父母们又把我们扔到一起，任我们撒尿和泥，玩得昏天黑地。再大些，小青就跟我玩过家家。我们找来一块砖头，小青说这是孩子，接着吩咐我当爹，她当娘。后来上了学，我们也以夫妻相待，但老师封建思想重，不让男女同桌。我们就抢了一个前后座位，小青在前，我在后，也能时时形影相随。这样从小学一直到初中，我始终把小青看作我理所当然的妻子，并没有感到一点儿来自外界的威胁。直到上了初三，威胁才突如其来，而且就来自老安。老安学习不好，已连续留级2年了。这是他第3次留级，原封不动地蹲在初三等着我们。老安高大壮实，鼻下和阴处都长出了黑乎乎的毛发。老安坐在最后一排，虎视眈眈地君临着整个教室，也君临着我和小青。这时的小青已长得很像回事儿，大人们说小青这闺女是画中人儿，不该生在村儿里。小青平时爱笑，她一笑，周围的空气即刻清清爽爽的。小青嗓子也好，她一领唱，我们都跟着唱，其中的我唱得最带劲儿。我扭头偷偷瞅一眼老安。老安居然唱的也同样带劲儿，我预感到我们之间将会爆发一场战争。战争不可避免，老安已经开始讨小青的好了，但我不怕他，他脑子笨，很多题他给小青讲不透，而我总能叫小青把作业漂漂亮亮的完成。尤其作文。小青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每一篇都受到老师的表扬，我越发暗暗用劲儿，刻苦学习，我要把老安强有力地压下去。可是我学习上的优点长处，一到劳动就显得苍白无力。那时的劳动课特别多，一周最少有2天，相当于现在的18个课时。 而且老师又特别重视劳动，好像评价学生的优劣最终都得归到劳动上。这时老安可有了用武之地，他那公牛般的身体叫他在劳动中占尽了风头。每次劳动他都过节似的兴奋不已，他嗷嗷叫着跑前跑后，总能合情合理地帮助身单力薄的小青。一次往大队的梯田里抬土，结对子时没人愿意找小青。大伙都知道小青柔弱，抬不多也走不快，而老安却主动与小青结对。装土时他让人把筐拍得尖尖的，上了尖又把筐绳拉到自己这边，筐叶就蹭着他的身体，而前面的小青扁得轻轻撂在肩头。那次老安和小青双双上了光荣榜，小青与老安的关系越来越好了。我开始感到力不从心，但我还是充满了自信。我觉得我和小青除了有坚实的基础，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我家和小青家是对门邻居，活着一个饭厂。村里有好多饭厂，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我和小青家的饭厂在胡同口的一株老柏树下，每天吃饭时乡亲们都来，男女老少不约而至。老安住得远，在另外的饭厂，这样我和小青见面的机会就比老安多。一天晚上吃饭时，我端着碗坐到离小青不远的石头上，趁大人不注意就说，老安他有啥好的，学习那么差，啥也不行。小青就笑笑，无声无息，谁也觉察不到。他没与我搭话，正在听大人们议论一件事儿，非常专心。我没心思听，胡乱把碗里的粥喝完就回家了。事实上，大人们议论的这事儿事关重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青兴致盎然倾听的这件事儿是关于拖拉机的。拖拉机的到来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吃饭时，人们的话题出奇一致地集中到拖拉机身上。一些见过世面的老人说，拖拉机是八国联军带来的，火烧圆明园时他们就是开着这玩意儿进去的。于是不知深浅的后生就问，
是咱村这台拖拉机吗？
哼，傻小子，没看咱这拖拉机有多新呐、啊？那能是那会儿的吗？外国人能，中国人灵，他给咱丢下一堆零件，嘿，咱一看就会造。
年轻后生和其他的人都点头称是，拖拉机使村里的其他事物都黯然失色。关于拖拉机的种种异闻趣事独占了饭场话谈。期间我特别注意了小青，每次吃饭她都端庄娴静地坐在那块石头上，她的红唇微微噙着碗沿，时而慢慢吮吸，时而缓缓轻扣。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分明是怕吃饭声响打扰了说话的人。我发现从始至终，小青的表情都随说话人的内容不断变化着，但却一直全神贯注，目光执着。我终于按耐不住，到大队马棚看了一回。来到大队马棚时，拖拉机被很多人围着，马圈正被改造，准备着将地盘让给拖拉机。我挤进围观的人群，站在了最前边。拖拉机是红色的，拖拉机的额头上明晃晃地镶着三个神圣的毛体字东方红。不一会儿，支书便指挥着众人把拖拉机推进了刚刚修好的马圈里。之后不久，老安突然不见了。教室里老安的位置空着，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，老师也没有追究。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拉住小青，哎，你知道老安去哪儿了吗？
到县城学开拖拉机去了。
这一消息对我震动很大，去学开拖拉机的为什么是老安而不是别人？ 我以及与我同龄的许多人都没有去追究。我们觉得追究那些事是很重大、很费劲儿、很没意义的事儿，那不在孩子们的视野之内。直到长大以后，我才明白，老安的父亲早在老安七岁时就死了，是在发洪水时抢救集体的一只猪仔死的。老安的母亲守着寡，也守着几分姿色，村支书当仁不让占有了老安母亲的姿色，当然那都是偷偷进行的，村民只意会不言传的。老安去县城学开拖拉机，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。支书说烈士的后代得照顾，就照顾了，没人说老安的父亲不是烈士，尽管真的不算正规烈士。休假将过一半时，老安回来了。老安回来直奔大队马棚，直奔拖拉机。在此之前，拖拉机一直关在马圈里，钥匙掉在支书的腰带上。老安从支书手里接过钥匙，打开门，往拖拉机里加上油和水，就拿起摇把撅着屁股摇起来。老安坐上去，双手握住方向盘，正正身，清清嗓，居然就把它开出了马圈。在人们一片惊恐中，拖拉机准确地停在支书面前。支书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拖拉机挂着拖斗开到阔地，由支书安排所有围观的人轮流上拖斗，一次15人，每次沿阔地转一圈，没来的人第二天接着上，如此这般持续了3天，才满足了全村绝大部分人坐拖拉机的愿望。我们班同学除了我和小青外都坐过了。小青说，
那么多人挤一疙瘩多不好啊。
就是，非坐那个不行。这以后，村里对拖拉机的议论又进了一步，人人在谈坐拖拉机的感受，但我和小青只能听不能说，我俩都没有坐拖拉机的体验。我不想让小青多听，我担心她经不起诱惑也去体验，可我又无法阻止别人的谈论，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。果然没几天，小青就征求我的意见，说他想去大队干活。他说在小队干活太累了，大队干活轻松点。我猜出了他的醉翁之意，因为大队拥有了最先进的现代化工具，而先进的现代化工具是由老安掌握的。你不是想到大队干活，你是想坐拖拉机，想到老安身边。
想坐拖拉机咋了？想到老安身边咋了？你能管住我？
小青生气了，她把我呛得无话可说。第二天敲钟下地时，小青没出来。我想她肯定去了，她有这办法，她只要给老安提出要求，老安是会给大队干部说的。目前老安的地位举足轻重。那天掰玉米，掰到半晌，我悄悄跑回村。我豁出工分不挣，也要看看小青的目的能不能得逞。还未进村，我就听到砰砰的声音从村头传来，于是就躲到麦秸垛后面，探头看开过来的拖拉机。拖拉机的挂斗上装着满满的湿土，土上蹲着几个抱着铁锨的男人。机头上除了自豪驾驶拖拉机的老安，还坐着小青。小青特意换了件新褂子，粉色的很扎眼。中午吃饭时我没去，我不想再听关于拖拉机的谈论，甚至下午也不想下地，只想一个人在家发呆。 可是由不得我，钟一响，大人们就催赶着下地。下了地，我还是不得不听大家的谈论。现在他们终于发现拖拉机的实用价值。拖拉机不但能拉人拉土，还能打肠，不但能打肠，还能犁地。而这些他们都是从老安那里听说的。老安和拖拉机使大家兴奋不已。吃饭时，我终于连自己也管不住。来到柏树下，我没坐小青跟前，我坐他对面，远远观察他。那个先前说拖拉机能惹祸的老人改变了态度，他说：“
这拖拉机呀，可是个好物件，不吃草不吃料，还那么听话。三国的时候，诸葛孔明就造过这种东西，不过那个时候用的是木头，如今用的是铁呀。让一堆铁能跑起来，能伺候人，全仗老安。老安这个孩子呀，真不简单呐。”
说到这里，我盯住了小青。小青低下头，然后又极快地弯了我一眼，重新显出平常状。我感到问题的严重，但束手无策。好在日子一刻不停地向前走着。秋假过完了，除了老安，大家都回到了教室。我的欣慰比其他同学又多一层，因为小青回到了教室，而老安却留在了拖拉机上。我要用我优异的学习成绩把小青吸引住，叫他不再跑向老安那头。谁知人们对于拖拉机的兴趣仍然如火如荼。听说大人们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时，都事先给媒人交代，说告诉亲家咱这里有拖拉机，那意思很明显，就是借拖拉机提高自己孩子的身价。以前娶媳妇儿嫁闺女都是做驴车，最体面的也只是套个枣红马，现在不同了，有拖拉机了，而方圆百里就这一台，能坐上拖拉机出嫁可是一辈子的荣耀。小青开始旷课了，老师批评他，他咬着牙一言不发，一副顽固到底的样子。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比以前多了，并且每次都处在中心位置。那天下课我没出去，装作翻课本，几个女生凑过来围住了小青。女生们三言两语扯到拖拉机上，这时小青说到了柴油。
我呀特别爱闻柴油味儿，柴油味儿甜丝丝的，可好闻了。
女同学附和着说，就是就是，那味儿是好闻。吃饭时我坐在小青身后。哎，小青啊，你别误课了，过半年咱该上高中了。
知道。
那拖拉机有啥了不起的，还不如汽车，不如飞机呢。
那你开个汽车开个飞机给我看看。
小青扭过了脸，用好看的大眼再弯了我一下。小青没听我劝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旷课。小青旷课原来是跟老安学开拖拉机。他就坐在老安的位置上，任老安油污的手摸他的手摸他的腿，任老安臭汗淋淋的脸蹭他的背蹭他的胸。我不敢再往下想了，我霎时有了拼命的冲动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品尝类似成人夺妻之恨的滋味，以致后来走向社会，看到很多男人的妻子好端端的被别人占去，就特别气愤。但当时我的理智还是挺硬朗的，我想我若与老安拼命肯定不是对手，再说小青与老安好并不是看上老安，而是因为老安手里有拖拉机，是拖拉机诱吸着小青，拖拉机是罪魁祸首。于是我当机立断，决定马上下手。中午趁人们吃饭时，我溜到马棚，还好拖拉机没进屋， 我站到拖拉机前，摸摸这儿，动动那儿，都是硬邦邦的铁。我不知道哪儿是它的致命处。这是拖拉机进村后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它。它确实是个稀罕物，它的气味是我闻所未闻的。要不是牵涉到小青，我也许早和别人一样与老安套起近乎来。但此时我必须坚定决心，为了我的小青，我得果断行动。正在我寻找下手处时，有人在围墙外喊了一句：
嘿，干啥了？那可不是一两个钱的东西。
我本来就手抖心颤，这一喊叫我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。我顾不得看墙外是谁，慌慌的装作无事的样子，捡起一根草，敲敲打打的出去了。拖拉机已成了神，很多眼睛都在注视着它，我想。但又一想，从小与我在一起，早已在我心目中占据了妻子位置的小青，眼看着就成了老安的人了，又极不甘心。经过一下午的精心策划，晚上我又去了。这次我没犹豫，抓了一把紫棉进去，就狠狠地塞进了他的排气筒里。第二天一早下了一场雪，马棚里雪地上围了厚厚的一层人。可能支书要出村用拖拉机，急得转来转去。老安挽着袖子，露着红红的胳膊，蹲在拖拉机旁。老安的一举一动牵着上百双目光。他拔下油管放进嘴里，鼓塞瞪眼吹了一阵，发动机还是摇不着。老安突然又转过身，让弄点热水来。不一会儿，好几个人都提来了滚烫的开水。老安把开水倒进水箱，再摇，拖拉机仍然没有反应。老安又让人们一起推，众人齐刷刷扶向拖拉机，所有能插手的地方都是人手。老安在拖拉机上高高坐着，众人簇拥着他前行。推拖拉机的人没有一个偷懒，都虔诚地把力气用到了双手上。推了一阵儿，发动机照旧不见动静。老安跳下来，又沉思起来。众人立刻屏住气息，整个场面鸦雀无声。只见老安果断地打开工具箱，拿出扳子，三五下就把排气筒卸下来。他又拿着摇把狠劲儿摇起来，整个拖拉机在他的摇动下荡来荡去。这时拖拉机突然嘣嘣嘣欢叫起来，声音清脆响亮，响彻茫茫雪野。我已感觉到了人们脸上惊叹佩服的神情是那样的厚重。在他们眼里，拖拉机已经死了，是老安救活的。老安是能人，是英雄。我猛然发现人群里有小青。小青的表情与众人一样，而且他的目光痴痴的、久久的落在老安的身上。我开始后悔，是我给了老安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，是我成全了他。我不但没能摧毁削弱他在小青心目中的分量，反而增加了他对小青的吸引力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令我猝不及防了。老安举起排气筒吹了吹，又朝天望了望，然后拿起一根铁丝伸进了排气筒。我揪着心，眼巴巴地看他像掏麻雀窝似的把那团紫棉掏了出来。现场一片哗然，人们乱哄哄地猜测。老安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说，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塞进去的。我蓦地感到我的脑袋轰然耳裂，就听支书大声说道：
这是阶级敌人破坏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藏的美蒋特务揪出来。
我的腿发软，身体打晃，急忙扶住身边的春树，才没有倒下去。支书有事儿，乘拖拉机砰砰砰去了， 人群恋恋不舍地散了。不言而喻，这以后我一直在惶惶中度日。我料定大祸临头是一定的，肯定是躲不过的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那天中午，围墙外不是有人看到我了吗？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？还等什么呢？我受不了了，我快要疯了。我的极不正常的举止，小青看在了眼里。有一天雪停后，在胡同里扫雪，小青扫到我面前问：“
是你干的吧？”
我不敢看他的眼，调转身急慌慌地往家里跑去。不过还是没有什么风浪，日升日落，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那事儿似的。这时老安把铺盖搬到了马棚，除了在家吃饭，每天就住在马棚，说是为了看护拖拉机。当时我没有看到这件事的意义，也不晓得它的背景，只是心惊胆战地熬度着对一个孩子来说漫长的日日夜夜。终于熬到了毕业，就在城里的孩子放寒假的时候，我们初中毕业，前脚毕业，后脚就报名上高中。那天我的母亲一大早就给我烙油饼，准备让我带上中午吃。同学们约好了一起到镇中报道，镇中远，中午回不来，家家户户都在为即将上高中的孩子烙油饼。披着油饼的香气，小青来了。小青叫我出去。
我不上了。
咱不是说好了都上吗？再说你也报名了。
嗯，你上吧。
我明白了，你还练着拖拉机，练着老安。我的声音很大，理直气壮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小青告诉了我那些我一点儿都不晓得的内幕。
水土呀水土，你可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赖人。
于是他就娓娓道来，他说我往拖拉机排气筒塞紫棉，支书早就知道了。原来支书想把我逮起来关起来批斗游街，是他死求活求叫老安替我讲情。老安就给他娘说了，他娘便对支书说，说我是个上学的料，可别坏了我的前程。支书就松了口，还封压住检举我的人，不让他对我乱说。我一时无言，傻傻地张了半天嘴。我只好拼命上学，死心塌地上学，一路上下去，直到1977年赶上了恢复高考，直奔大学。上学期间，听说小青学会了开拖拉机，也听说她的肚子大了。是在马棚让老安弄大的，肚子大了以后，娘家人狠狠打了他一顿，把他肚子里的孩子打了下来。之后小青仍然频频光顾马棚，家人无奈只好让他与老安成亲。当时村里嫁闺女时兴要彩礼，他也没要，就嫁了过去。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小青带头移风易俗。现在我不知道该感谢小青还是该恨小青，若没有她从中斡旋，我肯定上不了高中，如今恐怕还在家里和老安一样种地。可话说回来，小青毕竟是我心中人，从小我俩耳鬓厮磨，除了亲嘴什么都没干过，最后却让半路杀出的老安占了便宜。还有一个后来澄清了的事实，那就是我往排气筒里塞紫棉，实际上帮了支书、老安母亲和老安的忙。没有我的塞紫棉这个由头，支书就没理由让老安把铺盖搬到马棚。老安若不搬到马棚，支书与老安母亲就不能无拘无束。再说老安若不搬到马棚，就没有适合的场所和时机让小青的肚子大起来。 只是小青正式嫁给老安直到现在的这段岁月，我无法解释。小青怎么成了这种样子？他们为什么还不富裕？这问题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清。我就问小青，老安对你咋样？
嗨，庄稼人过日子呗，还能咋样？
过了年儿，到城里看看吧。
你看看，我咋能出去啊？
我这才注意到，院子里除了那群脏兮兮的孩子，还有几头猪、几头牛和几只鸡。哦，对了，我始终没发现拖拉机。
刚才各位听到的是德国之声文学大奖歌德学院特别奖广播小说《村里有台拖拉机》，作者水土，导播张小颖，演播者薛成俊、张凡、张丹红、伊通、王雪丁。